按一天的念佛速度，三万声需6小时。但五蕴大师开示，得生与否全在信愿之有无，品位高低在持名的浅深。弟子理解，持名之浅深是指信愿的浅深，不是指持名的多少，应如何理解？五蕴大师这个话是非常正确的，能不能往生就看有不有信愿。为什么呢？由于阿弥陀佛的大救度众生的大愿早已成就，如果以我们的信愿一感通到弥陀的愿力，就在我们身上体现，我们就能往生。这里不在念佛的功夫，但是念佛的功夫在信愿感通之后仍然有作用。你想增上往生的品位，你念佛的功夫念得深，你品位就会高；你念得浅，品位就会低。这里面主要是指持名的功夫，但这持名的功夫里面当然也包括信愿的深浅。为什么？我们常常要说，你支持这个名号，有一个心态是要以信愿来庄严。这个信愿就等于发菩提心，你以菩提心，以菩提心去念佛，这个佛号感通佛的愿力的力量就更大就好像面临浩瀚的大海，你要摇海水，你拿的是一个很大的容器，一摇就能摇很多水一样这是广大之心。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，建立信愿之后，还是要谈功夫。这里不能偏废，信愿行三者如鼎之三足，缺一不可，而且三者会形成良性互动。由此，我们凡夫众生实实在在用功夫，还是要用笨拙的方式，技术为好。五蕴大师自己就是提倡技术的，他在一个开示说，我们技术每天或3万，或5万，或7万，或10万。古人他修行真的是为生死心切，是动真格的，不是来作秀的。3万是五蕴大师提倡的底线。本人呢，鉴于现代忙碌的社会，大家工作很繁忙，我都不敢提3万底线，最后提了个1万的底线，至少念1万，但对于出家众和退休的人，可能我会提得多一点，3万，如果你有什么事，多多益善，多念为好。3万生只要6小时，你试问？一天24个小时，6小时只占到了1/4。如果你真是生死心切的话，你说1/4的时间都在做轮回之业，难道1/4的时间做点出离之道都不能保证的话，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是生性切愿呢？所以大家还是要从记述念佛下手。你说你有会信愿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评判，因为信愿是一个很形而上的东西，看不见摸不着。但是你能够一天念上3万、5万、7万，进行诵你都能坚持，这就证明了你有信愿。如果你没有信愿，你不可能念的这么多，也不可能不间断的去念。所以你的理上的东西要靠事相上的东西来表达，理事要双倍，理事要圆融，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记述念佛上，还是不要放弃不要又不要去讲大话了。我就常常听到一些居士，包括出家众讲大话了，哎呀，我念佛。我不念自念，念而无念，哎， 讲的，你能达到这个水平吗？啊，还是祖师都在啊给我们表示，每天掐住我，不谈玄不说妙，六字洪明真风调啊，中泽禅师建立莲池盛会啊，也是让大家画十字啊，念了一万画一横，念一万画一横，都得要计数，而且最好有一个功课册啊。我们东林寺做了一个小册子，叫《东林莲社功课册》，这就是前往西方极乐世界护照。你把那一册念完，就是1,440,000声佛号。那你拿了这一本，而且不止一本，你说你多么放心？我念了若干亿的佛号啊，十生一生都能往生，我念了多少亿，你多么安心委贴的前往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品位就会增上啊。你念上十亿，比你念啊，比只念十万的人，那品位肯定要增上的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希望大家在这里用功夫啊。弟子学佛时间较短，请问在念完阿弥陀佛圣号后，是否需要回向？如果需要，回向的内容是什么？需要回向啊！天经菩萨讲五念门，其中就包括回向。回向是成就大悲心啊！如果你不回向，你就一些善事都会奉。以他自然的因果法则得人天福报，你如果你有回向，你就把有为的有漏的福德通过这个回事回转向是指向啊，指向西方极乐世界成佛的目标，就把有为转为无为的功德啊，一定要做回向啊。回向那么祖师大德有很多回向文啊，这个有慈云大师的啊回向文，有莲池大师的西方回向文，也有我们刚刚念的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也叫回向文，你选一个都可以啊。这个请问当初是何因缘促使你对经文华严经等一字一拜的，拜完后有何感受，有何感悟啊？啊，对，我这个啊，我自己呀，原来觉得自己记忆力很差啊，这个根基很钝啊，所以我对净土五经倒是一字一拜拜过啊，大概拜过三遍啊，就算啊密宗讲的十万个加行吧，我就想用这个来加行啊。华严经我是拜过一次，是一句一拜，不是一字一拜了啊，一句。那么我是觉得拜经挺好啊，因为我们平时心很散乱，那么拜经呢，它能够集中注意力啊，集中注意力，而且我是喜欢看书的人嘛，特别是喜欢广览。我想通过这个方式把这两者结合起来，结合起来啊，我一方面啊，不要用逻辑思维，我就是很简单的啊，很甚至是机械的啊，因为只有一种动作，机械的反复去做，反复去做，才能把那种啊分别的心给它阻断一点。啊，所以你看的啊，比如拜无量寿经，一心顶礼佛受无量寿经如啊，你就想这个炉拜下去，如果观想的清净点，这个炉还在放光啊什么，你拜下去，然后再起来念句南无阿弥陀佛啊，再去啊一心顶礼佛受无量寿经是，你就把这个是拜下去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心顶礼，哎，这个过程好像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。啊，容易把那些妄想给他挡住，啊，然后拜华严经呢？那你说啊，一句一拜，一句一拜一般是四个字，大部分是构成四个字一句，但是有些佛菩萨的名号啊，它可能比较长一点， 或者他证到什么什么三昧啊，解脱门，他可能比较长一点。这时候如果是完整的句子，长一点你也作为一句去办。这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呢？我就想我身体就像一个电脑的一个软件，我就给它里面输信息啊，输东西进去啊，也许当时记不大清，也许当时不理解，但我输进去以后就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去储存哦，去发酵哦，去酝酿哦，去在那里面那个哎，可能有时候它会蹦出来啊。其实我的记忆力很差，我没有去着意去记什么东西，但有时候会进入状态的时候，哎，这个经文就自然的就出来了。这大概就是原来输进了那个信息以后，它就能自然出来，它不是经过思维的啊。所以特别是对那些想讲经说法的这个弘法人士呢，希望他对这个多拜一拜，多输进一些信息，然后信息过来之后，他顺手拈来，头头是道，是你已经储备了那个材料啊，你不要当时去想这个，特别是回答问题，你说你怎么去想呢？哦，我拿着这个问题，我要想一想。你想个三分钟，那人家就跑掉了啊！然后我想好了，一看人家都跑了，等不及哦。所以要当下做出反应，做出反应就是你限量的要关照，同时自己有一些参照系在里面啊。这就像写书法，你写书法的要什么呢？就是要临摹。啊，我常常对很多同学说，学净土法门，你千万不要从自己考虑，不要从自己啊入手，自己都是迷惑颠倒的。就好像写书法，你不临摹，你就写自己想写什么就是什么，你一辈子都写不出来。你首先经过一个临摹的过程，实际上是建立自己的审美的过程，一个架构，一种模式。这个架构模式你转化之后，然后你从先撸进去，再可以出来。哎，这时候你出来的东西你不离谱，你有一个模式在里，有一个法则在里面，啊，所以你去做顿功夫。为什么我讲你学净土法门一定要做顿功夫，不要偷机取巧？最后是做顿功夫才是最快的方法。你投机取巧的方法还是最慢的方法。你投机取巧，投机以后讲的一讲出来就不是那么回事，人家就不爱听啊，甚至自误误人啊，自误误人。所以你要述而不作。那述而不作，你首先要把你述的东西要了解，要充实，要酝酿，本人得到一点小小的受用啊。如果大家觉得啊也这样做，我都啊比较随喜，鼓励大家这样去做为好。嗯，好，时间到了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谢谢大家。